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之前可以先来一起做个祷告。大父神，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有气息存留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也是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仰望在你的恩，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开通我们的心，叫我们也开通我们的耳朵，主，我们在这里要听你的声音。主啊，也是来把孩子自己也仰望在恩主的面前，求主你的恩膏来膏孩子的口，就叫孩子谦卑在你的面前，讲说的是你的话语，不是从人来的话语。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的就是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一段故事。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个大有先知、大有信心的一个先知啊，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以利亚和摩西就是并列齐名的，是吧？一个伟大的先知。根据旧约的历史，在新约雅各书那里，大家或是已经不少弟兄姐妹都会留意到这样的一段话啊，雅各在那里评论以利亚这样说，他恳切祷告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啊。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列王记上十九章前面的一部分。那我们其实往前追溯一点，在十八章那里就会发现到，在那里记载了以利亚是怎么样在加密山一个人独占450个假先知的故事。在那里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可见以利亚不但有信心而且大有能力。但是雅各在他的雅各书里边又再次评论到，他这样说，虽然以利亚是这样一个大有信心、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他却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同样有软弱、有低沉，甚至有烧尽啊。我们常常讲的 burn out 烧尽，他也有 burn out 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故事，就是发生在以利亚十八章那里一直下了十九章。就是十八章刚刚描述过的以利亚在那里大胜假先知一个人独占450个假先知大获全胜之后不久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正式这个十九章的这个经文。先看一到四节那里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那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死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收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好，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留意到第四节，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以利亚确实是一个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对不对？他在那个时间点上面软弱低沉 burn out 了，是不是？他在那个点上到一个程度，是注意两个词组，一个是求死，对吧？他到个地步求死，他也挫败到一个程度，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是不是？这两组词反映的正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某种情形下的两个特征。 这种情形，有时我们可以称它为属灵的低谷，有时也可以称它为烧尽 burn out。 那这两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一，身体上的表现，累得要死啊！以利亚说死了吧，求死，这是身体上的。另外在精神上的没有意义，觉得白活了，觉得是吧，心里边的那个本来应当有一团火的，这个时候没有了，心火熄灭了，就算没有灭掉，心里边也是觉得那个有气无力，奄奄一息的感觉。这种属灵的低谷，或者说 burn out 烧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可能遇到。对于中年人来说，我们这里的中坚力量就是中年人啊，我们教会的，因为这个阶段有特定的责任和负担，上有老，下有小啊，事业又要在那里啊，我们一个阶段啊，很多的 expectation 从老板来的，从家里人来的啊，在这样的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有特定的责任，有特定的负担。当然不管我们的事业是像以利亚一样有个辉煌，经历过那个辉煌，或者是郁郁不能得志，事业挫败都可能会经历到一种情形，是身心皆疲烧尽，或者是几乎烧尽，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对于青年人来讲，人未老而心先衰或者还算比较少见，但是虽然年轻，但是觉得浑身的劲不知道往哪里使，是吧？心里不感觉好像有一团火，生命没有应该有的那种激情和蓬勃，这种情形我想就不是说很难遇到，这是对青年人来说。那对于老年来说，我们姑且就不说那些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自己年纪老了，身体常常有不听话的时候，但是就算是身体还算健康每每读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诗句的时候，那我们不免可能也就心有戚戚焉，有一种火之将尽的感觉，这种感觉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可见不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落入一种属灵的低谷，或者是说 burn out 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以至于心里边好像没有一团火了。那从以利亚的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应该都可以学习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保持心里面有一团火，可以有一个烧之不尽的人生。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才能有一个烧之不尽的人生。首先在主的怜悯当中，我们要保留火种，为了保留火种，我们要归回安息。让我们来看五到八节，他就躺在摩藤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任何一个曾经落入软弱或者低沉光景的人，或许都会同意，在这个所谓的属灵低谷或者烧尽的情形里面，我们往往是很难靠自己走出来的。那以利亚他的这个经历同样证实了这一条普遍的原则。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以利亚是睡着了，对不对？当然这里说的睡 是指身体上的安息。那在心里面的安息其实比身体上的安息更加重要。什么是安息？安息就是停止工作。只有人停止了工作的时候，这时候神的怜悯才会临到我们。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那表达的就是其实这一番道理。意思就是讲啊，人只要觉得我们只要觉得还有一点点的办法啊，我们想要靠自己来脱离软弱消沉啊，这个时候呢，神的办法就很难奏效。那以利亚躺在罗盘树下睡着了，这时神的使者就来给他吃给他喝，他就仗着这个饮食的力气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这一段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一重关系。这重关系就是什么呢？人的安息是在前面的，神的怜悯是在后面的。人要是不安息的话，人自己不要怜悯的话，谁怜悯都没有用。人的怜悯没有用，神的怜悯没有用。要得怜悯，首先要先安息。这是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里就说，主耶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感觉生活侍奉事业没有力量，心里好像熄了火，很大的部分的原因就可能出自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不肯归回安息。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形。我们都知道有十诫里边有一条叫做守安息日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十诫里边可能我们说我们也没有奸淫掳掠，也没有欺压拐骗啊，好像说十诫里边啊都我们做的都差不多了。但是你可能没有留意到有一条，我们这个当代的大部分人都在违反十诫当中的一条，就是没有守安息日啊。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要我们安息。但是今天我们就没有照主的话去做，没有在主里面安息，我们也就少了主的怜悯啊。以利亚是被动的归回安息，今天呢我们其实在提醒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其实要主动的归回安息。安息其实有时是需要操练的啊，因为主这么说我们要照着么去做啊，照着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操练啊。我们大概在我们家是8月底就自己给自己 take 了一个 vacation， 我们也就体验到在安息当中神实在就怜悯了我们啊。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啊，号称有几天的 vacation， 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把它休息够。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然后去寻求在主里面安息的时候，神的怜悯就给我们，在那个安息里边主就添加给我们力量啊。前些天我们在团契里面也有个姐妹也是分享到，实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大到一个程度就是啊，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点2点，然后早晨6点多就要起来弄小孩啊，要给他们做吃的啊，要给他们啊送到学校去，哇，真的是好累哦，真的是。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也是他心里面得着一个提醒哦。这一切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了，但是如果失去了神的在神里面的那个甜蜜，失去了家庭的里面的那个安宁，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他就因着这样的一个提醒，他就放下自己，然后把自己的作息改了，然后就真正的安息在主的面前，然后生活的形态就大有改观，里边的喜乐就大大的就得到提升。这就是主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要我们首先要安息。当我们感觉到生活缺乏力量，没有，好像就是已经再不能走下去的时候，首先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安息。我们在归回安息当中，就等候神的怜悯，在神的这个怜悯当中，我们就不至于熄了那个火种，就可以保留火种。这是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里面首先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啊。那第二个功课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九到十四节，他在那里，这里说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一段经文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以利亚向神倾心吐意、听主威声的这样的一幅图画。以利亚到了何烈山，进到一个洞里啊，在这个洞里面他与神共话。那请我们留意这个对话里边，在这个过程里边啊的第二节和十三节，在这里神两次问以利亚一个问题，大家留意到没有？这问题是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是一次、两次这样回答，回答又是一样的：“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这对话里面，以利亚事实上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是不是？神问他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没有答，是不是？没有回答神的问题。与其说没有回答神的问题，倒还不如说实际上他是在抱怨神，他在向神宣泄，甚至说他身上其实在向神反问。他好像在说：“主啊，我为你大发热心，是吧？”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然而你看我服侍的这一帮人啊，不但没有领我的情，反过来还咬我，是吧？要追杀我的命。主啊，我真的好失望，我的劳苦不是徒然吗？啊，本来是为了以色列人缘故，把命都搭上了，是不是？但是一个人面对450个假先知，但是好像是徒劳，对吧？结果回过头来被自己的族人啊，被自己民族的人来追杀，这劳苦不是徒然吗？我这个热心是不是有错了？ 这是以利亚的问题，也是他心里面的抱怨。但是有趣的是，神也没有直接回答以利亚这个问题。你看呢，第一个问题之后，问完了之后啊，那以利亚这么的回答，那神没有下文。我们只看到就是说，耶和华从以利亚面前经过，显现了烈风、地震、雨火，然后又再向以利亚重复问一个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可见这个问题很重要。神借着这样的问题，要引导以利亚来反思自己：你在这里做什么？今天借着同样的问题，神是不是也要问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在那个洞里边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其实也同样需要有一个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要找回我们基督教所谓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正如那个卡用荣格，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算没有听说过荣格的，应该听过弗洛伊德，对不对？啊，现代分析心理学之父，开山鼻祖啊，一个弗洛伊德，一个荣格，他是个很世界级的心理学家，是个瑞士人，他看过很多很多的心理病人，然后把这些病例做了一些总结，得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哈。荣格说，超过35岁的人，他们的问题来看他啊，找荣格的人总有些问题了。他总结这些人，他超过35岁的人，这些人的心理上的问题，到最后没有一个不是需要在人生中找到宗教性的意义的。宗教性的意义，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这个所谓的宗教性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的所谓基督教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意义，我想不是一个所谓教义式的陈述。我们可以上很多的组织学，我们可以上很多的道啊，人可以给你很多的很多条条啊，很多的框框啊，那是人说的，或者是书本上写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意义。那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真正的意义？这个答案在我们自己那里，不在书本上。这个答案在神那里，是 between 神和我们之间的这个意义。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如果我们说我们得到啊，那个中文说朝闻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啊。那有些人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如果是能得到了，我就这一辈子就有意义了。那耶稣说，我就是。我们如果说我要得到真理了，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那耶稣说，我就是。我们如果说我要得到生命了，我就有意义了。耶稣说，我就是。我们得到了吗？我们得到耶稣了吗？如果得到耶稣了，我们就得到这一切，就得着道，也得着真理，也得着生命。这句话大家都会背，我也会背，但是一个时期，我觉得我没有，我信主很多年，我觉得我没有，啊，觉得那个 我有耶稣吗？我有还是没有？我觉得很远，曾经觉得很远，那耶稣跟我很远，主跟我很远。所以我们信仰的我们的信仰的意义真正的落实，不是说我们和可能不是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不是我们和那个教义的关系的问题，是 between 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耶稣就有，没有就没有。只有我们和主耶稣有真实的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那个信仰的意义才能真正的得到落实。所以无怪乎歌德也说 All human longing is really longing for God， 人类一切的渴慕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在渴慕神。我们心里边是不是还有那个不满足？我们心里边是不是觉得还是不时的感觉到有那个空？那我们心里边还是有那个渴慕，我们还是在渴慕神。或许我们和主的关系还不是真实。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判断任何的人，这个事情只有我们和神之间，我们知道，神知道，但是我们实在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吗？根据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一个提醒，神显现给以利亚的图景，你可以看，神不在那个烈风中，神也不在那个地震中，神也不在火中，是吧？我们的事业可以做得很大，我们的事工也可以做得有声有色，但是真的可能有那么个危险存在，这个危险，这样的一个危险，神不在当中，神可能不在我们的事业当中，神可能不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的事业再辉煌，我们的事工做得再出色，但是有可能带给我们里面心里面的还是个空，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是所罗门说的，所罗门经历过这个虚空，那古人经历虚空，今天的人照样会经历虚空，教会外的人经历虚空，教会内的人同样可以经历虚空。人生下半场这本书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好像都有些人读过啊，人生下半场的作者，他也是从小也是在教会啊 ，Bob Baffert 啊，他也是教会里面的老会友，但是他到一个年头的时候，事业达到一个高峰，几乎可以说就是富可敌国了。在那个时候，他经历到，哦，也是空，而且这个虚空给他带来一种恐慌，他自己说这个是叫 successful panic， 叫做成功的恐慌。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经历过成功的恐慌，成功了以后还慌。在这种成功的恐慌当中啊，他就好像以利亚一样进到了一个洞里面与神共话，他去回顾人生，信了半辈子的基督，信了半辈子的耶稣，怎么感觉还有个空？他回想在这里回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里他听到主的微声，听到主轻轻的很轻柔的对他说话的声音，就好像以利亚所听到的那个轻微的声音一样。在那个声音的启示下面，他明白到啊，我的职责，我爸爸说他的职责和使命不是发挥上帝给他的专长，哦，是他的职责和使命是发挥上帝给他的专长和恩赐，而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 这是 Bob Buffer 啊，他在那个洞里边所领受到的。请注意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要留意这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 Bob Buffer 也听见了。 Bob Buffer 在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中遇见神，那以利亚在那里遇见神，他们都在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声音的指示， Bob Buffer 他就调整他那个人生的火力的策略。他怎么调整？他再度这样把握人生，他选择做他最擅长的事情，放掉其他的事。他更加知道什么时候说不啊，什么时候很适度的来推迟工作。他简化了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些娱乐。在他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他创办了领袖关系网，他创办了领袖训练网，两个网络，这都是非盈利组织。他实践神的呼召，走出了一条叫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t， 从成功走向意义的这样的一条人生的路线。他就把那个在洞里面与神倾心吐意、听主微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称为人生的中场 Hard Time。大家听说我们什么 half time， 就是打球的话有上半场有下半场，有个中场，中场叫 half time 啊。人生就像一场球赛，球赛要有中场，人生也应该要有中场。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有没有中场？我们的人生需要中场，在中场我们叫倾心吐意，要进到那个洞里边和神倾心吐意，要听到主向我们说话的那个微小的声音。只有听到那个声音，听根据那个指示，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根据那个指示，我们可以重整我们的活力，人生的活力啊！人生在世就是那么个年头，这是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怎么样有效地分布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火力，需要有主的指示，这是第二点。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先读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西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波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西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这几节经文就记录了神用那个微小的声音来向以利亚说话。那在这里呢，神是用那个微小的声音呼召以利亚说，你回去。回去过什么？干什么？回去继续履行他做先知的职任，对不对？本来是求死的了，说我这干了一辈子，干的都没意思了，是不是？对不对？那神问他，你在那里做什么？他也答非所问，神也不反驳他，对不对？也没说他什么，只叫他你回去啊，然后又交付他一个新的任务。这里有三个任务，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是高哈西做亚兰王，第二个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个是高以利沙做先知，做三个事情。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烈风、地震、火以后呢，十三节那里神问以利亚，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十四节那里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以利亚答非所问，发了一通牢骚， 这个时候神没有责骂，反倒再次确认他在以利亚身上的呼召，并交付他一个新的任务。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安慰，是吧？我们主实际上是一个有恩慈有怜悯的主，他实际上很乐意要向我们显明他那个美善的心意。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要得知神这个美善的心意，就是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去听，去了解，去明白。那重要的是我们要倾听到他那个微小的声音，了解到他的心意，明白到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呼召。呼召这个词大家或许都不是第一次听见，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有一个误会，以为这个呼召是个传道人的专利啊，只有去做传道做牧师了才要有呼召。而且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个呼召。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有呼召，然后就会有个托付。托付是比较具体的。那在这个托付一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呢，神会就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会形成，会看到一个将来的要实现的一个远景，这个叫意象。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三个名词，一个叫呼召，一个叫托付，一个叫意象。这三个东西是一个系列，这三个东西我们都应该要有。如果没有呼召的话，那我们这个人是没有身份的。或许我们说，我们怎么没有身份呢？我很多弟兄姐妹各有各的名堂。弟兄姐妹，你觉得那就是你的身份吗？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前，李台英牧师在我们当中说，我们是有身份的。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身份是什么？基督徒是有个身份的。他说我们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吧？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没有错。我们的身份是祭司。但是呢，如果是说，如果是这样说我们就有身份的话，那还不够。应该来讲，具体的我们还要明白我们在哪个行业哪个岗位上做祭司。那个是我们的呼召。在那个呼召的下面，我们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身份。有呼召我们就有身份，有呼召我们做事情就会有的放矢，然后有意向我们就会有方向。这三个东西是我们都需要有的。说到呼召，那有些弟兄姐妹是可能要做牧师，要做传道，那个叫全职服事的呼召。那有些弟兄姐妹就不是，他可能是代职服事的呼召，那这不一样。那讲到即使都是全职服事的呼召，那这个牧师和那个牧师，这个传道和那个传道，神交代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个叫托付，又不一样，对吧？那同样是代职服事的呼召，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神交付他说，你要去做执事，他不要去做执事；你要去做长老，他不要去做长老。这都不一样，这个托付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要有托付，应该要有呼召，应该要有托付，都应该要有意向。没有呼召，没有托付，没有意向，那我们就没有身份，做事就没有如的放矢，那我们人生就没有方向。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或者都应该熟悉陈瑞珍牧师，有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见过，但是基本上在我们教会 有几年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陈瑞珍牧师，对不对？我们听过他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我们见识过他的风采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同意，他实在是个有激情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牧师，你看他是三个 full time job， full time professor， full time pastor， 还 full time 的 CEO， 还是 是不是叫 CEO， 反正一个公司 full time amazing， 是不是？我们可能做一个 full time job 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三个 full time job， 三个事情样样做得有声有色，在人看来样样都做得那么成功，为什么？那我们就很好奇，他怎么会能够人生这么的有激情有活力有风采？当然里边他会大概，如果下次他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去问他更具体的答案，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起码其中有一点，他是有很明确的人生呼召的，他是有个很明确的身份的。我们看他可能是 CEO， 我们看他可能是教授，我们看他可能是牧师，但是他自己说他是什么，那个是他的身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留意到他说过他是什么，他是装扮成教授的一个宣教士，我有没有记错？有弟兄姐妹记得比较清楚，没错啊，他是乔装成教授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呼召很清楚，他的身份很清楚，不管他是在家里做丈夫，或者是在实验室里面做他的做他的试验，或者是甚至可能whatever很什么的事情，他没有忘记，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装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宣教士。在他的核心里面，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是做一个宣教士，传扬主的福音的人，这是呼召，很清楚的。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法，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是谁啊，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所做的是和我们的呼召相称的吗？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符合我们身份的吗？这个是我想在以利亚的故事里边要给我们的一个很重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进到个洞里面，在那里要跟神倾心吐意，在那要听到主向我们说话的那个微小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呼召，能够在那领受到个托付。有一幅 picture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远景我们看到，我们有我们的人生意向的时候，我们的心火你说能不烧起来吗？是不是一定会烧起来的？你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会没有激情吗？会没有活力吗？会有的。这是第三点。下来让我们看最后一节，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前面看到神把对以利亚的呼召啊说完了以后，又把新任务给他交付完毕以后，在这里神要通过这样的一句话，要把以利亚彻底的从一个错误的自我认识里边带出来。这错误的自我认识，以利亚有，我们也可能有，几乎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人只要出现了所谓属灵生命的低谷，可以说自我 就是这个低谷的河床，河床最底部就是自我。以利亚的生命走到一个地步，惊恐、疲惫、闷闹，不能自拔。其根本的原因没有例外，他就是把自我看得太大了。他以为整个以色列就他一个人站住了，别的人都倒了，就他一个人了，是不是？他说了一遍一遍的都这么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吧？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主在这里说到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哇，这真的好像当头一棒，要把这个尼亚要把他打醒。这一棒虽然痛，打得痛，但是他神更加有美好的心意，他要把以利亚从那个自我的那个躯壳里面解放出来，然后把以利亚从那个自我的那个巨大的个重担里面释放出来。你想想，1和7千这个比较，这里面是有意思的。你想1斤的担子和7000斤的担子，你来比一比看，那7000斤的担子是多重，是不是？那7000分之1啊，大家想一想，7000分之1和一来相比，那7000分之1又是多小？好小好小，是不是？那所以神要以利亚看到的，原来是他在神的眼里，实际上只是7000分之1啊。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呢，其实以利亚所要担的担子，其实只有1斤罢了，1斤，哦，真是不可思议。当我读到这一段的话，我 realize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开心啊。原来真的是这个我们不敢想象、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一样的，在我们身上一样的，我们就是7000分之1，实际上我可能连7000分之1还不如啊。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的话，我们这么小，然后我们所需要担的担子原来只有1斤，哇，那是多么美的事情，是吧？主的额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不是？这主自己说的啊。然而我们自己不相信主这个话，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太大了。我们的担子不是主去挑，我们的担子自己挑。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起初以为那个十字架好难哦，但我细致的去看一下，原来那里边跟这个十字架并行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在英文里面叫 deny himself 啊。他对门徒说：“你要等这些门徒，你要做我的门徒的人，你要 deny himself。”那我们呢，就是我 deny ourselves， 而是 deny myself， 不要把自己看大了啊，要否定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那这个就是跟随主、做主门徒的开始了，是吧？所以从以利亚那个时代我们来说啊，从以利亚那个时代来说，横向看，那起码有7000个人是为神所用的。那纵向，我们看看，再来看看纵向。纵向，那神在这个历史的点上，他交付了以利亚有3件事情，大家还记得的，刚才说过有3件事情，一个是哈西高哈西做亚兰王，另外一个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一个就高以利沙做先知。你知道吗？你再细细的去看的话，往后看的话，原来以利亚并没有做完这3件的事情啊，他只做了1件。这一件就是什么呢？他只高了高了以利沙做先知。这就有点，这有意思哦。所以从横向看呢，也不是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做完的，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件，就是 高以利沙做先知，以这个为开端，他建立了先知学校，培养了一批的先知门徒。那其他的两件事情呢，是借着以利沙的手和其他的人的手去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横向纵向，神是用很多很多的人的。这就使我想到中国两个成语了，一个叫薪火相传，一个叫众人拾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啊，薪火相传就是啊，那个火炬啊，一棒一棒的接下去，这个叫薪火相传嘛，是吧？从以利沙和七千人这两件事情里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的两件事情。以利亚和以利沙还有先知门徒的关系是什么？薪火相传，是这样的关系，是吧？那以利亚和七千人的关系是什么？是众人拾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一起来为主做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样，今天神设立教会，那交付给教会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叫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大使命是什么？这个就是薪火相传嘛，是不是？那再者，我们做主的门徒，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要我们彼此要相顾来做肢体，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就是众人拾柴嘛，对不对？所以以利亚陷入这个属灵的低谷，给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要从错误的自我认识当中走出来，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按照罗马书12章3到8节那个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合乎中道。第三节说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看再看下文就会知道什么叫合乎中道。那里讲的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认识清楚哪些是我们当做的，哪些不是我们当做的。那里讲后面讲了很多的这个恩赐那个恩赐，对不对啊？那就是说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恩赐，也要发现别人的恩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承担过重啊，担那个不该担的担子啊。你看这个人生下半场的Bob Baffo 他认识了自己的恩赐，那他调整人生的活力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发挥他自己的神给他的恩赐，是吧？我们要学主，其实既然拯救我们进入到他的家里面，他给每一个人 at least 最少有一样的恩赐。不是说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是有恩赐，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去发掘。我们要发掘自己的恩赐，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神要我们做他恩赐的好管家，神要这个恩赐的好管家。神不是要全能冠军，我们做全能冠军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原则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公司都是一样的哈。在教会服事，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们都要遵循一样的原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啊。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这样的话我们就希望不要好像以利亚一样啊，走到一步在柏藤树下那一步，然后就 burn out 了，是不是啊？或者是就心里边就觉得没有活力，也就没有激情了。这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走出自我，要做主的门徒，要负主的儿，要大家要一起来众人拾柴，来薪火相传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之火那一定就是熊熊不息的。好，那就基本上就四点我们都讲完了，可以来再复习一下啊。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心里边总有一团火，那应该怎么样？首先看 bulletin， 首先 要保留火种，对不对？保留火种是怎么做？要归回安息，要等候主的怜悯，然后要怎么火力重整？火力重整怎么重整？先要进到洞里面去，要在那里跟神倾心吐意，要听到主那个微小的声音，根据主的指示来调整火力。然后呢，第三点什么？要重燃心火。怎么重燃呢？要认识在那个主的那个微小的声音当中，我们要听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然后得着一个意象，有一个人生的远景，有一个远景，有一个 picture。还有最后一点，要薪火相传，走出自我，要做主的门徒。不但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去培训门徒，对不对？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特别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人生经验啊，不但要自己做门徒，我们要去栽培门徒，是不是？啊，那年轻的朋友要越早认识自己的呼召就越好。越早有那个人生的意向越好，但是就算是人到中年也不要紧，还来得及，对不对？要保留火种，要火力重生，要重燃心火，要心火相传，好吧？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看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一起来读看看。对，金山再帮我们弄出来是吧？ Bulletin 上面也有。啊，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烧之不尽的人生是靠着主的恩典归回安息，与主有真实个人关系，在主的话语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呼召明确，意向清晰，走出自我，做主门徒，负主的儿，为主发热心的人生。阿们。好，感谢主，愿主自己赐福他的话语。